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五，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简要。首先是 Santa Clara 县下个周将会为6个月到5岁的幼儿接种 COVID 的疫苗。接下来的一个消息是，旧金山拉古纳本田医院开始让病人出院，计划在9月前就关闭。最后的一个消息是，旧金山教育委员会对是不是要延长 Lowell 高中抽签录取制度出现了分歧。那接下来我们看看详细的内容。在今天，也就是周五，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批准了用于儿童的 COVID 的疫苗。Santa Clara 县呢，就计划在下个周开始就为符合年龄要求的婴幼儿来接种 COVID 的疫苗。Santa Clara 县的卫生官员说啊，他们将会在下个周二开始为从6个月到5岁的儿童来接种 COVID 的疫苗，前提是疾控中心要提供最终的批准，并且疫苗也能够如期的到达。那么辉瑞公司为5岁以下的儿童注射的疫苗是成人剂量的1/10，是需要打3针的，前两针呢是间隔是3个周，最后一个针呢至少要需要2个月之后。Moderna 公司的疫苗为6岁以下的儿童注射是2针，每针是成人剂量的1/4，时间的间隔是4个周。Santa Clara 县呢，预定会在下个周一收到第一批分配的特殊儿童配方疫苗，并且会把这些疫苗分发到指定的地点。如果你想为自己的孩子预约疫苗接种呢，你可以到这个网站，也就是 www.sccfreevax.org。这个网站呢是提供了县级的站点，还有医疗机构，还有药店的链接。在疫苗的供应得到保证之前，网上的疫苗预约接种呢是不会开放的，所以预计最早也要到下个周一的下午才会开放。那下一个周 Mountain View 也会开设一个新的县级的疫苗接种点。目前大约有10万名5岁以下的儿童居住在 Santa Clara 县，有一些家长呢是在着急的等待着疫苗可以向他们的孩子们接种，但是呢，虽然幼儿一般不会像年长的孩子或是成人那样因为 COVID 而生病，但是呢，实际上他们的住院人数在 Omicron 的浪潮中是有激增的。那么目前 Moderna 公司下一步计划呢是为3个月大的婴儿就研究疫苗了，或者公司还没有最终确定为更小的婴儿注射的计划，包括中国在内的十几个国家都已经为5岁以下的儿童接种疫苗了。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一个消息。最近旧金山最大的专业护理机构拉古纳本田医院已经开始让病人们出院了，这呢是联邦规定的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要把700名主要是低收入的病人从医院中迁走，并且在9月份关闭医院。拉古纳本田医院呢有着156年的历史了。这次的关闭计划呢是由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中心提出的，原因是联邦机构在去年的检查中发现这个医院在安全的协议、卫生的实践和违禁品报告方面是有一些缺陷的，因此在4月份就取消了这个医院的认证。虽然这个医院呢仍然有执照并且在运营，但是它需要 CMS 的认证才能够获得联邦支付的费用来照顾大部分的病人。这些病人呢都已经参加了 Medicare 或者是 Medicaid 的保险计划，虽然说这些认证已经失效了，但是 CMS 也已经同意继续为这些病人付费，一直到9月的中旬。拉古纳本田医院呢在去年的10月份是受到了联邦的审查，因为呢这个医院在7月份报告了两名居民使用非法药物过量的事件，这就引发了联邦对这个医院的安全行为来进行一个调查，导致 CMS 最终就终止了这个医院的认证，并且发现这个医院在没有能够遵循安全协议的政策后停止了跟这个医院的付款。现在拉古纳本田医院是必须要提出一个关闭的计划，这就意味着在9月之前要为剩余的数百名病人找到一个替代的床位。院方表示， 为病人寻找床位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因为很多人呢，在医疗上来说是很脆弱的，而且还有一些语言的障碍，而且当地的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病人的床位也非常的少。从五月份以来，拉古纳本田医院只有两名病人出院了，而且呢，只转移了四名病人。与此同时，这个医院也正在寻求重新可以获得 CMS 认证，并且计划在九月份左右可以申请认证。除了拉古纳本田医院 CMS 最近还取消了另外两家加州专业护理机构的认证。在二月份呢，它是取消了 Bakersfield 金斯顿医疗中心，在去年的12月取消了希尔德斯堡的希尔德斯堡老年生活社区，原因是 CMS 发现他们没有能够满足一些条件。再来关注最后的一个消息，在昨天，旧金山教育委员会在公开会议上讨论了各种方案之后，就对是不是要在2023年秋季恢复 Lovell 高中的择优录取制度出现了分歧。最后的投票是定于下个周三进行的。在四个小时的会议中，教委会是听取了几十位的家长、校友和学生的意见，来讨论是不是要延长学术精英学校，也就是 Lovell 高中的抽签录取制度。学监文斯马修斯建议把抽签程序呢再保留一年，并且指出来恢复基于成绩、考试分数和论文的录取程序存在着重大的挑战，因为这意味着需要雇佣更多的工作人员，而且成本呢还不清楚。但是有另外三名教育委员会呢是支持要恢复择优录取制度的。他们说，恢复 Lovell 高中基于标准的招生制就会向社会发出一个信号，高标准是很重要的，努力学习也是很重要的。在公众的评论中呢，双方的争论也非常的激烈。反对抽签程序的人说啊，这种制度惩罚了那些努力学习的学生，那么他们努力学习就应该得到有竞争力的严格的教育啊。但是抽签的支持者就表示，抽签就增加了学校的多样性，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个学校的学生一直是以亚裔为主的。那么代表 Lovell 之友基金会起诉教委会的律师克里斯丁·林恩巴赫说，旧金山学区是没有做好自己的工作的。林恩巴赫引用了一组的数据，显示在2021年秋季，在抽签制度下录取的新生的 D 和 F 的成绩增加了两倍。他说，择优录取的政策确保准备去 Lovell 高中的学生是不会出现在那个 D 和 F 的名单上的。 Lovell 的学生不应该成为某些狭隘的政治游戏中的棋子。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